今天是美好的一天。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，今天我们来说童年。童年对于形成内在信念的影响，内在信念有哪几种呢？按照周牧之的说法是，你对于很多事情你会有一种自动化的反应，战、逃、僵，僵就愣在那儿，还有讨好。那这些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。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意思，在帮助我们自我反省。他说呢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因为跟他人互动的经验，从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、环境的状况，形成一个对自我、他人还有环境的解读，这就是我们的内在信念了。那么有些谘商学派会把它称为内在运作模式或者是基本模式。这个信念是我们对自我与他人看法的形成，有时候根源于我们内在的恐惧。比如说啊，历经被遗弃、被拒绝恐惧的小孩，感受过孤单、不被喜欢、甚至被讨厌、被丢弃的痛苦感受，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痛苦的感受再度发生，就是避免你的情绪重现，必须找一个理由来解决这个感受。比如说呢，你会这样想的，你的基本模式是，我害怕被遗弃，这是一种恐惧，而我可能是会被遗弃的，这就变成你的内在信念了。一定是我不好，我很糟糕，才会被遗弃，这是理由。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多，才会被遗弃，这也是理由。这叫做内在的负面标签。其实啊，以我的童年来说，我也是很担心，就是被遗弃、被冷落，但是我内在标签似乎贴的不是这个。曾经贴的是这个，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很不好，所以呢我妈才会一直在鄙弃我或怎么样。但是我后来发现呢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这其实是你的内在信念，也牵涉到你的家长的内在信念的问题。当然我现在没有在怪他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内在信念在我看来都是不止你的问题。你因为A 形成这样的信念，但 A 呢可能也因为前面的哪个 B 形成他的信念，这简直是家庭关系环环相扣啊。面对这种没有控制感、不能带给我们安全感的环境，拥有这些理由，比如说我很糟糕才会被遗弃，我做的不够多才会被遗弃，即使会伤害自己，却可以让你知道以后遇到这种状况要怎么因应，要如何让我的身心都处在准备好因应这个恐怖情况的状态。所以你常常会发现什么叫做一朝被蛇咬啊，十年怕草绳啊。你心里常常会有个声音说，又来了，又是这样状况，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你比较积极的，你当然想找解脱，比较害怕去承受这样子结果的，那你就有一个因应的模式了。基于这样的因应模式还有内在标签，你会生出不同的生存策略，也就是刚刚我说过的自动化的反应。第一，战，就是战争嘛。二，逃，逃避。三，僵，愣在那儿。四，讨好。帮助自己去因应会让你恐惧、引发生存焦虑的危险环境。那你到底选择战或者是逃还是讨好，事实上也跟每个人不一样的资源有关系。比如说以会被遗弃这个信念来说，使用战这个策略的人可能会想办法让这样的恐惧不再发生，所以出现这样的焦虑恐惧的时候，他会控制别人，甚至攻击、指责、情绪勒索的方式，让对方留在身边回应自己的需求。有没有想过恐怖情人是怎么发生的？大概就这样嘛。他其实是请你不要遗弃他，但是他大概不会用太温柔的方式，他会企图控制你啊，企图情绪勒索你。比如说男朋友对女朋友说，你如果不理我你就 不必再担心我用什么样的方式伤害我自己了。或者还有一种更恶劣的，就是你如果不理我的话，那么我可知道你家哟，就这样。那用逃的可能会让自己表现得很好，让自己可以依靠自己生存，不要太依赖别人。比如说你曾经有过一个很糟的家庭关系啊，然后爸爸妈妈每天都在吵架波及了你，你后来就会告诉自己，我也不要成家呀，婚姻有什么好呢？孩子有什么好？孩子很可怜呢。其实你是在表达自己的处境。其实我后来发现呢，我比较类似周牧之讲的这种逃的人。这本书呢是他出的书，在前不久出的《亲密恐惧》。那第三种就是僵，我就让自己麻痹无感呗，认定我就是会被遗弃的，减少跟这个世界的连结，甚至呢让自己掉进某一个瘾头里面，那我就没有办法感受到这样子的痛苦了，不是吗？我觉得打电玩或多或少也是这种方式，也就是说我干脆僵进我自己的世界里好了。我倒不觉得这是一种逃，也算了。因为逃的人还要让自己表现得很良好，要靠自己来生存，这个比较类似僵。讨好呢，我看见很多台湾女性有这样的情节，就是反而会让你过度牺牲奉献，没有自己，以期待自己可以获得爱，即使遍体鳞伤。所以她虽然在抱怨自己的牺牲，但是她还是会继续牺牲的，她企图从自己的牺牲跟委屈之中去得到什么，但是你也明白这终究是会失望的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要获得某种控制感或生存的方式，你可以选择一种让自己可以生存下来的策略。那这生存策略如果变成一定模式之后，你会得到熟悉的安全感，变成你在痛苦的时候赖以为生，陪伴你度过各种挣扎的理由。有时候人呢，在生活中只要找到理由，似乎就可以再撑下去一段时间呢。怎么会让我想起在跑马拉松呢？就是你要拿到奖牌嘛。所以呢，在35公里撞墙的时候，那时候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很像以前那种就自己缠小脚的人，却逼着你要在外面一直走路一直走路一样，脚啊都在痛啊，但是你还是觉得只要我再撑下去我就可以拿到奖牌，是不是？再撑下去一下就好了，不然这钱就白费了啊。这样的负面标签常常是在面对打击或压力时出现，我们没有办法放弃，虽然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对，因为它可以快速的带给自己的安全感。也许你就发现了，我们的确很需要对现在的处境给自己一个解释，形成自己的内在信念，因为这个信念的存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为了帮助你躲开这个危险，这个危险就是引发恐惧的事物。这个核心的恐惧就是在亲密的关系中我们时常抓着不放的东西，因为放手会让我们更害怕，那我们的身心里面就会牢记那些小时候让你的心好痛的事情。这些恐惧就是亲密恐惧的样貌。常见的有哪些呢？比如说你在童年的时候常常感觉被忽略不被重视，那你就有渴望被重视的未满足需求，但是你也形成了对自己对他人的看法是，我是不重要的，别人是会抛弃我的。我老实说，每一个人的童年都会有欠缺，但是有时候这些欠缺也会产生正面的动力。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忽略好了，因为你时常感觉被忽略，你才会产生一个状况叫做我只能靠自己。可是一个小孩在太小的时候就有一种 idea 叫做我只能靠自己，这显然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。这就是因为你情感上有需要或实际上遇到危机的时候，父 父母没有来回应保护你，他们曾经让你失望过，而孩子就把它解释为那是因为我不重要。长大之后啊，我不重要，我会被遗弃，常常就会变成一种一直在内心里面哦，在那里独白的声音。那当我们成长了，我们就会研究出一如何让自己变得更重要。其实在我看来，影剧圈的谐星都是这样产生。他们小时候啊，很多都是就没有那么在意的孩子，也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的依归，没有得到太好的照顾，所以呢他就来显现了，他我要变得很好笑，我要变得引人注意。这种方法就会变成我不必依靠你，然后我自己可能会引起注意，我不会被别人忽略。那有些人呢，他就会变得往内在里面去，你可能会忽略我，我就不要感受到自己对你不重要，我用冷漠应对，不要再去建立太深的关系，我就不会受伤。那在感情上大概也是这样，就是我不要感觉我需要你，我就不用害怕失去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好不要跟别人过度的亲密。不管你选择怎样，你都是为了要保护自己内心的小孩，不要再次经验那种恐惧。你很害怕你在因为很无助哭得声嘶力竭，然后再也没有人回应你，甚至鄙夷你的那种恐惧。有些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感情中你觉得自己很在乎对方，也感受到对方的爱的时候，你的内心会升起一种幸福的亲密感。不过下一秒有一种新的感觉就会升起，那叫做恐惧，说哎呀，现在这么幸福，如果哪一天他不要我了，丢掉我了怎么办呢？其实呢，这个都是过往有不安全依附的经验，时时担心自己会被遗弃，那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享受亲密感。你有没有发现在钱财上也是一样，我常常遇到很多人他后来就变有钱了，可是他小时候是穷的，是经过很多的挣扎，然后慢慢的掌握了他的财神爷，可是他也常常过度的去看重他现有的金钱，他心里想的是我配享有这些东西吗？那这些搞不好会离开我，财神爷会离开我。于是呢他更担心于失去，但是担心失去始终不是一件成长的事情，也就是他可能会变成越有钱越恐惧。这是我说的。其实有时候我发现呢，在理财上跟感情上看起来好像每次都是爱情和面包叫你选一个，事实上这两个中间的某些原理都有共通之妙。比如说有些人他是有恐惧症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呢那也是因为你过度的焦虑，你是不是就有一些无以处理的事情，然后就用这样子的情绪，内化的情绪表现出来。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？周牧之在他的书《亲密恐惧》中提出一些做法，那我们就简单的来讲一下，书其实还是要自己看的。第一个就是去找出自己的警报器，你自己的亲密恐惧是什么？到底这个警报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什么样的情绪重现？了解童年，你可能会更了解自己，而且你可能要告诉自己你已经长大了。那你当然也要去体会，就第二个步骤当情绪重现的时候，我通常出现什么样的想法和行为？很多人受伤害之后就会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有时候一个人受伤之后就会变成否定一切，这通常是一种惯性的模式。那再来研究第三，到底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？那你也要理解，如果你一直在重复你的内在脚本的话，你最终会得到什么？逃避亲密关系，或者是你真正觉得亲密关系很值得你恐惧的，你大概也不太能够真正的跟别人好好的相处。 很多时候啊，你的心里的警报声太大，以至于你动不动又躲回你的山洞里。接下来再问自己，其实这件事有这么严重吗？已经这么大了，你真的害怕的是遗弃吗？还有你的人生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讲的很简单，心理的问题始终不是这么容易解决，但是了解你在恐惧什么，去面对它，去看到它，告诉自己可不可以不要像小的时候这样吓得一直在发抖，你已经长成一个可以面对的大人，那你可不可以试一下别种做法？不要有些时候是人家还没有要遗弃你，你就已经想到了后面的二三四五步，然后自己就跑得很远。如此一来，别人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，也许一段很美好的关系就这样子断掉了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恐惧。我讲一个我的故事，我应该说过了，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有一阵子精神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在我六七岁的时候，她就会跟我说，可能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台湾女人开瓦斯就胖这样子。有一天呢，其实我那时候已经看得懂字了，她就看着瓦斯然后就对我说，我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，因为他平常也不是那种大喇喇会说心事的人。他说，说不定我有一天我会开这个瓦斯，那嘿，大家都不见了。哇，我那些时候被他吓个半死，是因为我妈过世我才敢这样越很大喇喇的讲这件事情。结果他其实只是在发泄他的情绪，因为的确家庭里面也没有人会听他诉这个苦，而他是一个情绪真的比较多，而且他很看重自己的情绪价值的人。从此之后啊，我每天看到瓦斯我都会看他有没有被开着，就是那一个瓦斯啪那种打火的气有没有在正中间，还是有瓦斯外泄，这一直看看看看到我现在还会继续这样看。我后来住的地方有两台瓦斯，有一个地方我并没有改装潢，他竟然是因为他把以前的人把阳台外推，所以瓦斯就在家里，但就靠着一个窗户跟外面通。那我也不知道这状况是在瓦斯是在里面还外面，但那个窗户是一直打开的。有一次台风帮我们家里来的一个就是他平常来做钟点的，而且他当时是每天来的人，我其实跟他讲说那里都不要关了，但是他因为台风嘛，他其实脑袋里就是比较不细致的那种人，因为我不在家他来帮我看家，他就把全部关起来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此一来我的瓦斯是不是变成在室内？我回来之后并没有发现，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少走过去，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我发现说台风过后那个也没有被打开，而我才刚刚看到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跟危险共存了一整个礼拜。那时的比较好的状况是我不是常常煮东西那是那个不是洗澡的瓦斯，是厨房的瓦斯，其实放在那里是更危险的。但以前的那个装潢格式，因为房子不是我装的嘛，就目前还真的不知道哪里可以放那个瓦斯。于是呢，我非常生气，对这个人发了一大顿脾气。我后来竟然听到我自己嘴里讲出，其实我后来也知道我发这么多脾气，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的恐惧嘛。我就跟他说，我童年有这样的经验，所以我非常害怕瓦斯爆炸，只要有那一点可能，或者是呢，被那个人家开瓦斯弄死了，有吸那个瓦斯的毒气会死掉啊。请你尊重我的恐惧。我这样讲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变理性了，也就是原来那是我的恐惧。当然啊，为了防止有些人真的做事是从来不精心啊，他没有想到结果会如何。你看那个冬天很多被瓦斯闷死的也都是不是故意的呀，是家里有一个人或阳台被堵住了，就有人疏忽了。所以我后来呢就在那个窗户外面就贴了一个纸条说，永永远远不要把窗子关掉，因为以免又换了一个人来帮我看家，遇到台风又关起来了。好，这就是我的故事。 其实这背后呢都有你成长的某一种阴影。那么你只要找出解决的方法就好了。像被我贴的一个永永远远不要关起来窗子，之后那个窗子真的遇到狂风暴雨也没有被关起来过。因为与其被狂风暴雨洒进屋子里来，总比被这个瓦斯的毒气闷死好吧。了解你的恐惧，你才能够过着有安全感的生活。毕竟啊，安全感不是任何人可以给你的。在我的观点里面，也还是啊，你自己要找出恐惧的根源，然后去找出你会有安全感的方法。谢谢你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。今天是勇敢的一天，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为难。今天是轻松的一天，因为今天又可以，今天又可以好好吃个饭，做我爱做的事，唱我爱唱的歌，吃完想吃的饭，尽量过得简单，做爱做的事，唱我爱唱的歌，吃完想吃的饭，尽量过得简单，尽量过得简单。这是广告，这是 PPA 提供的优惠，也就是我跟陈崇明老师的两个课程。基础课程是培养富脑袋的理财必修课，进阶课程是存股养你一辈子。这两个课程他们定价本来是14800，现在只要3108元，这是打什么折扣啊？基本上就是存股养你一辈子已经打了3折，又送你基础课程培养富脑袋的理财必修课。如果你已经觉得你有初级的理财知识，那么你就只要看存股养你一辈子。那如果你觉得你连初级的都没有，那么培养富脑袋的理财必修课就要看一看听一听咯。那么总共啊有600多分钟，你真的不需要一年看完，否则想起来也真的是很累。以前有买的朋友们现在不要生气，因为你如果照着做的话，我认为照现在股票的涨幅，应该 ETF 都已经赚到很多钱咯。我是这么想的哈，除非你上了课然后啥都不做。我自己的朋友听了这个课之后，他说他到现在大概都有40%的涨幅左右。两个课程在3月7号到4月20号 PPA 的推广竟然只要卖你3108元呢。好了，就请你看资讯栏的连结喽。